老师那时候是怎么走过来的？你有曾经因为离婚就掉到情绪的深谷里吗？还是你一直都这么坚强，这么正面？
有欸，我曾经自己设计过想要去自杀。
不是吧？
真的。
我现在有点紧张，因为本人是一个喜欢正妹的人，然后旁边的这个妹眼睛超大超正。
你这样讲，我不就应该更紧张？
你坐到旁边去、
啊、
尊重你旁边的人。
好
吗？
对不起，
眼睛看别的地方。
好，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一个颜值超高的星座女神白羽老师来我们节目上面聊天。
嗨，陈英娜好， H 好，大家好。我觉得被美女夸是史上无限的尊荣。
大家要知道，你们看到这两张脸都是易容出来的。
对，真的
就是这个是。
等一下，你把人家拖下水看。什么叫你们这两张脸？
因
为你自己是易容出来，他不是。
没有，
我们刚私下有交换意见啦。
本节目的风格就是励志，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起床的时候都不是长这个样子，
对，都不是人，是仙好吗？没有
了。
他很敢讲
。
但我要认真说，就是各位男生朋友，不要看到这张脸，大姐好不要脸，看到这张脸就觉得哦，好像你老婆、你女朋友不是长这样。然后各位女生也不要觉得说，好像颜值怎么样怎么样，不是这样的，你要花点时间。易容花了半个钟头之后、找到正确诀窍就会长这样。
这有点像我的占星学，大家有时候会帮每个人贴标签，然后通常我们的脸、五官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标签。
我真的很想要问一件事、就是因为其实长得漂亮的女生、往往情路是坎坷的、漂亮的女生又因为太多人追，然后这些人里面有好的有坏的，有人真的看见你的内在，
对，
可是也有人只是贪图你的美色。我其实蛮好奇，身为星座
还不错啊
是这样子吗？但是如果只是贪图你美色的人未必会正确的爱你。我想知道是老师你自己在看追求者的时候，你会不会用你的专业去分析这个男的行不行，适不适合你？
行不行不是要用身体
如果是行不行的话是另外一种两性专家，是这种两性专家可能比较
我们 Selina 太单纯了，
不行，一开始就我真的很想知道，因为其实我身边有很多女生她会坠入别人温柔追求的情网、尤其是越漂亮的女生越容易中。你有中过这种温柔陷阱吗？
现在当然比较不会，年轻的时候会、我觉得这里面有三个问题啦。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追，为什么你感情坎坷，而且你好像相对颜值高。第二个问题是你自己怎么看待这种温柔，真温柔假温柔、你怎么分辨。第三个问题就是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感情嘛。所以我们先说第一个，就是任何事情，我就活到这把年纪40加，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老天是公平的。如果你长得漂亮，你一定是你还不怎么样的时候别人就看你很好。就是很多美女说她都看我花瓶，但是我自己反思起来，别人喜欢你也许那个原因也不是你真的好，只是你看起来顺眼而已、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这个人很容易傲慢骄傲，所以在感情上受挫就是因为你吃红利太多，多到你以为是理所当然，所以受挫。我觉得这一点是作为自己讲美女如果我当年第一时间可以反思到这一点的话，不至于就是、好像我做什么决定都是应该是听我的，我想象是对的。
这番话我好受用。
金城武的烦恼我懂。
我因为男生女生意识差不多嘛、我们一开始也很傲娇啊，自己觉得自己长得很。
对，毕竟他以前交往过的女生没有超过25岁。
不用再
是
不用每一集。不要每
里奥纳多。
这个标签。
这个标签不错吗？好吗？嗯，里奥纳多式的恋爱。
对对对。
可老师你刚刚。真的就很诚实的讲，你曾经因为长得漂亮、然后你在看感情的时候，你自己觉得你的观念是偏掉的。
当时我不觉得我偏，其实我老实讲，我小时候也没有多漂亮，看起来是比较单纯的、但不一定真的很艳丽很美丽这样、但是在这种状况下，当时我倒是没有偏，但是确实有一点刚愎自用吧，就是觉得说哦，我想象就对的，因为我努力念书我可能就有好成绩，然后我当个乖小孩，老师和爸妈同学都喜欢我、对啊，所以我如果有人喜欢我是我努力得到的，那应该是应该的吧。可是这时候缺少了一个思考，当然这跟经验也有关系，不管任何人我们需要尊重，但是当时就觉得啊，尊重就是要尊重努力的人、可是没想到说其实人家看你好，人家也是努力把你好的一面放大嘛、看事情比较片面，价值观我倒觉得没有歪掉。
白羽老师私底下跟荧光目前有很大的落差、
他超级坦诚的， 对，因为一般人才不会承认这种事情，一般人就会觉得，哦，我就是傻傻的，然后对人好，那你居然就会讲出说，没有，我觉得我以前从来都没有去看到别人的付出，只看到自己的努力，一般人不愿意讲出这件事。
年轻嘛，现在年纪大了，我觉得老天会跟我算账，所以还是老实一点好。
这也是我很想知道，就是说这些理解都是在三十后吗？在你经历了很多感情的波折，甚至家庭的波折之后，你才会这样想吗？
对，三十五岁之后吧。
那如果是现在要你给一样二十几岁的女生恋爱的建议，从星座专家跟从走过这么多感情路的姐姐的角度，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我觉得如果是占星的角度的话，大家可以思考为什么我喜欢占星学，因为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体系型的思考，因为占星学它包含了人生的各个面向，当我们需要了解心理的时候，可能你会去找心理学，想要知道自己能不能安身立命的时候，你可能想要学财经，想要有一个一技之长的时候，你可能会去学校学习，但其实这个社会或者是整个人生面向是很多，如果你单纯的去希望在单一领域去学到什么，我们看自己的人生必须是把人生的各个面向，恋爱、自我成长、经济的独立，还有家人的关系，我与我自己的相处，我与世界的观点和距离，这些全方位的把握之后，然后再去思考我要什么样的人跟我是生命共同体，变成未来的另一半，还是我的人生要怎么安排，我相信有一个全方位的思维，再去思考我的优势是什么，我想要什么，这样相对我觉得比较精准啦。
但所以其实像刚刚有讲到说，老师在大概三十多岁的时候慢慢领悟到这件事情，现实生活里面的挫折应该是给你很大的影响，让你开始去反思这些事情，
对，
是婚姻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老师是一个勇敢的人，那他之前有两段婚姻的经验，后来他就选择了回归到单身的身份，对，所以其实我也蛮想听老师聊，就是你怎么做出这些决定的？
做决定通常都是顺着感觉走，我觉得有时候人是不能在计划中生活的，
是，当然，
对，它不是生命的本质，尤其我们是从学院派这样一路国小国中这样一路计划来的，认为说人生好像只要我有计划，然后我有防御措施，甚至是风险管理能力，
就可以过得很好，
只要我努力就会有结果，
对，
根本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所以人生就 好多人就开始知道知命懂命，然后还想要改命，但其实我们只能做到最基本的就是知命，所谓的知命就知道自己，我自己要掌控自己在什么范围内，如果我遇到任何状况，我是不是能还是把自己或自己责任范围内的事情把它至少整理好，那另外一面的知命就是也知道老天有更大的力量是我们无法预知，对，然后遇到之后也可能无能为力的，那这部分我要怎么跟他共处，我觉得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在思考我以前经历的事情怎么样，我觉得反而是一种接纳，因为不懂嘛才会这样，也因为懂了才会这样，人生反而反思不能太过度，
所以其实在那个婚姻的挫折这件事情是你学占星的转捩点吗？
也不是，
也不完全是，
也 不完全是、而且我觉得我婚姻不是挫折，我觉得它是一堂课，
你太正面了，
是
这如果是一堂课，我是一个不想要修这堂课的人，谁结婚是想要离婚对不对？
我们都修过了，我们都
离一次，对，离一次，离
两
次，学姐，
学姐，学姐，
客气客气了，希望我永远是学姐。
我们两个正往第二次迈进，
搞不好还是会挂的，
再修，
对，不会，我觉得你真的是，就是你真的是很调皮，
谁知道呢？我们每次结的时候都是觉得我们会走得长长久久啊，所以
我觉得婚姻或者是你要完成一件事情，一定要有个决心，如果决心在的话，是中间是不会挂掉的，就好像我们的生命一样，
这个、是不是有点心虚啊？讲起来，我们分别个别结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是这样想的。
我每次觉得我要跟他走到最后，
啊、
但是我觉得那个决心是够不够了解自己。当时我两次婚姻都不了解自己，所以我当时的决心只是一种情绪。
哦，我懂你意思。
但是真正的决心，你是透过自己的理性感受以及对生命，你当时对生命的穿透感，然后去做一个决心。遇到任何事情，是不是想要多包容、多理解，然后多退一步？不是自己很重要，而是这个关系很重要，所以我愿意多退一步。当时因为我没有很了解自己，所以我的选择，我再怎么退步，当时的选择是不适合我的，那就不如放下。所以就是自我提升和了解自己重要，就重要在这里了。选择比努力重要，原因是因为选对了，你才能努力有结果。
这些东西从星盘上面看得出来吗？
看得出来，比如说像自我成长嘛，我们就是看占星学星盘里面的宫位，像第一宫是跟你个人的最完美 美的最尊荣的形象有关。所以如果你想要找另外一半，除了看你的太阳星座以外，也要看第一宫，比如说你的上升星座，你会知道说这个人除了他的基本个性，也就是平常我们互动的样子有关之外，是不是当我们假设是有低潮的时候，我需要给对方一个台阶下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配合。再接下来就是要看月亮，我们的生活作息饮食是不是能互相包容。对，就是这些很多细节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伴侣在一起好像他很简单，我就是要在一起，事实上他牵扯了我们人生的多方面。
是，所以老师接下来如果找对象也是会这样看就对了，先看上升再看月亮。
我觉得这就有点像使用工具嘛，一开始你可能不会用的时候，我可以用公式的方式去填表格，像我的课程里面也有公式有填表格，就是给初阶
你的课程里面有教人家怎么挑对象吗？
有合盘啊什么的。
哇，那我们两个是不是
合完之后就不用结就直接
没有，其实没有合不合，只要只有怎么合嘛，
长得真好。
但是我的公式啊那些不是说一定是太阳水瓶月亮巨蟹就能在一起，不是这样，而是说你的个性，然后有宫位的几个宫位，行星的几个行星，有什么星座组合而成，你就把你星盘里面这些元素填进去，然后去把它从几个表格变成一句话，然后去解读说原来我是这样的人，那我能不能接受另外一句话，就是别人是什么样的人。对，其实它是一个提纲挈领抛砖引玉的过程啊。有时候经历和年龄对我们来说真的是营养，因为以前看起来很难的事现在觉得相对简单，以前觉得很苦的事现在觉得哇好在我以前有经历，我现在才能什么都不害怕。
其实包含婚姻的挫折也是，对不对？我知道老师其实在离婚的过程里面也吃了很多苦，我们都是有小孩离婚，那跟那种我只是不喜欢你，我不想跟你过日子，简简单离婚两个人再重来是完全不一样。老师之前离婚的时候小朋友是几岁？
4岁半。
我离的时候我小朋友是2岁半、所以其实他们都还在懵懂无知，然后我们妈妈要自己要面对很多压力，然后又很害怕影响到小孩的对爸爸妈妈的认知啊，有没有安全感。所以老师那时候是怎么走过来的？你有曾经因为离婚就掉到情绪的深谷里吗？还是你一直都这么坚强这么正面？
有耶、我曾经自己设计过想要去自杀。
不是吧？
真的？
你怎么可能？
刚离的时候吗？因为你这样子讲我们不会想象到你现在这么棒这么自信。
你现在超正能量的，
对，
完全整个人讲话整个人散发出来超级正能量。
对，我觉得一定是见过谷底的风景之后再去看山上的风景，你才会知道说哇其实每个人内心的延展力是很大的。
我懂了，就像小龙女跌到那个绝情谷
哦。对，
然后杨过在那边等嘛，
对，就可以找到小鲜肉。
对，
你的结论不错嘛，但是你也是很苦啊。但我还是有点卡在，就是你想自杀，可是你有小孩，你怎么可能会这样想？
我当时就，我曾经已经买了机票要去，这个大家不要学哦，因为当时真的是
买机票要去自杀。
没有啊，就是当时我是买机票，然后去要去某一个大江那里去喂鱼跳江，
头江、
汨罗江，不是，那是端午节。
可不可以把这件事讲得认真一点来？
然后就希望自己是没有人找得到的，这样就是大家会以为我失踪，然后只是不想跟大家见面。我都想过了，我爸妈可能就是心里还怀有希望，小孩也是觉得啊，哪一天可以遇到妈妈，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当下自以为很聪明，但是老天就告诉我说你不要去。那天我在我的闺蜜家住，那一阵子很萎靡，然后那天一早起来，我大概4点半起来弄早餐，然后跟两个姐妹一起住，因为当时心情不好，然后就帮他们弄了早餐之后我就准备出门，然后他们就开开心心吃完，然后我先送我女儿去上幼稚园，回来之后他们说哇你今天不错哦，有重整旗鼓哦。隔了大概15分钟我准备出门的时候就哎不行你不能出去，他们突然醒了说你是要干嘛？就说、没有要干嘛，就是出去走一下。
他们发现你看起来太准备好要去做某件事情的样子。
对，就看起来太容光焕发，跟一天前或者是几小时前不太一样。
你那个时候是有忧郁症的状态吗？
那个时候没有。
那时候没有。
没有，我生小孩前有。对
哦，我好奇说在正常的状态下，然后你准备去买机票去做这件事情。
对对，
那就是铁了心要做。
你觉得已经不想要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让你想要再活下去了？
我现在想想我其实不能面对当时的自己，就是人生好像很失败，你努力了很多，然后你全心全意在无我的状况下去做任何事情，但是好像一切都没有 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顺利。
嗯，
这就是一个从小资优班嘛，然后什么都是只要努力都有成果的人，第一次面对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我觉得他是自我不接纳。但是好在我两位姐妹真的是很了解我，
嗯，
他们注意到你那天怪怪的。
对，其实我也没有哭，我真的很冷静。我就是因为那件事情，我从来没有哭过。我觉得就该怎样怎样嘛，好像就是人生一段旅程，然后时间到了就要做什么，就那种感觉，嗯、就太冷静。现在想想，就是真的不了解自己了。既然可以冷静的这么认真去策划一件事情，你何不好好的活好？因为生命是老天决定什么时候让你出来，什么时候收掉你，但是你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怎么过好自己，这才是你的责任嘛。
是，
因为我知道老师现在其实创业很成功，你看现在看起来非常的光彩，那个光彩不是只是颜值，那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自信，然后你事业做得很棒。最后想要问老师，你是怎么从一个离婚之后甚至想要结束生命的人，走到现在是一个有自己事业重心的很棒的喜欢自己的女生？
我觉得这个心路历程是很复杂，而且需要时间去沉淀。所以大家现在如果遇到任何情绪的困扰，或者是觉得生命活得很苦，然后看到像我们这样就说之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就觉得啊我不行，但其实每一个陷入那个谷底的时候，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不行。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也走了快十年，生命的破碎其实也不是一时间的破碎，不只是对方有问题，自己的问题更大。那反过来说，生命重新拼凑起来也是需要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如果很快就拼凑起来，我相信又会很快再掉下去。
我觉得老师好会讲话哦。
而且其实我在跟老师聊的时候感触很深，是因为我在2岁半的时候跟小孩的爸爸离婚，我离婚之后是找不到工作的。我没有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小孩如果我没有看着他，他成为没有妈妈的人。我结婚之前很犹豫，是因为我小时候有不愉快的童年，我很希望如果我再有一个家，我要给我的小孩很完整的爱，结果我最后连爸爸都没有给。
哦、
好的，
对，
我知道，我知道你在暗示什么。好，
没有，不是这个样子的，不要借机刷存在感。我觉得这一集很重要，是我其实想要让大家看到，你们现在看到这个漂亮的女生，她看你那么自信，不是第一天就这样，她其实经历过最辛苦的事情，甚至曾经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她花了10年时间，那也不是一个鸡汤或是一本书或是一个温暖的拥抱就可以让你变好，你可能需要相对长的时间找回自信，然后把自己的城堡重新盖起来，即使离婚，你还是可以让你的孩子跟让你自己都好好长大。所以
对，但是我要纠正一点，你可以靠男人啊，就是依靠我觉得大家不要误会这个坚强词，但是我觉得 Selina 讲得很好，是她强调了一个人其实也很棒。就如果你现在正在谷底的话，要知道其实治愈我们最关键的一个词叫做放松。放松之后可以接纳，然后接纳自己的不好，或接纳自己现在什么都做不到，对自己没有信心，这个没关系，可以依靠当然是很好，代表你有福报。
是，
像我整个过程中好多朋友给我依靠，
嗯，
虽然我的爱情看起来很坎坷，其实也很好了，我是友情的富翁，我的朋友真的是给我时间，给我金钱，无偿的、哦、不用我还的，但我会还啦，给我他们十足的爱和关注，所以我想要的都从他们那边得到了。这是跟哈佛大学一个正向心理的研究有关，就是金钱可以让你不委屈，然后你的成就感可以让你持续坚毅的去努力下去，但真正让你感觉到幸福和放松或者平静的是关系，好的关系
啊，我了解。
嗯，
我从小到大也是好多年轻女朋友给我很多很好的。
对啊，你吸食了很多灵魂的营养哎、欸。
乱讲，我乱讲，我乱讲，乱。好了，我们差不多今天这一集差不多到这边可以结束了，对不对？好，
我们下一集要来聊一下老师，就是他的事业。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也有自己重心，然后你享受关系，但是从来也不让自己的身份消失掉，你想要自己的事业的话，我们下一集见。谢谢大家，
拜
谢，拜。